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我们圣诞节的期间，我们一般在圣诞这个期间叫为什么？叫为降临期，就是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我们这里没有装饰啊，也很好，就是让我们单单的仰慕主耶稣。在我们大堂里布置的很漂亮，我们的hall位也布置的很好，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点起我们的蜡烛，一般还要点四根蜡烛。在降临节期间，有三个紫的，一个粉的，中间还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蜡烛就代表着什么？我们基督徒向主的祷告，怎样来表达我们对主的爱？今天的第二根蜡烛，还记得大家递的上个主日黄牧师的讲道，讲什么吗？还记得吗？忘了。对，永生的什么盼望？永生的盼望点的是第一根的这个，也是紫色的蜡烛。那第二次也是紫色的，第三次是粉色的，代表什么呀？代表 joy， 代表这个欢喜快乐。然后是爱，然后是到圣诞节那天，一般的教会都有崇拜的，就是会点燃中间那个白色蜡烛。那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二个主日，在传统上也叫伯利恒之主。伯利恒是为什么叫伯利恒之主？这个蜡烛呢？伯利恒谁降生在那里啊？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他也被称为和平的蜡烛。为什么？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怎么说呢？撒迦利亚颂里有一句话，他让什么真光从高天照下来，照在哪里啊？照在我们这些坐在死荫黑暗之中的人，是让我们可以体会神无比清晨的日光照在这里。所以降临节有四大主题，一个是盼望，一个和平，一个喜乐，一个是爱。这个四大主题都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我们所有的都是什么？都是虚假的，都是空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既然道成了肉身，他应许他还要再来，把我们接到与他永远同在的天家，他一定会再来。所以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是新朋友，你也可以看着我们的荧幕跟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和主，亲爱的天父，怜悯我们的上帝，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光借着圣灵临在我们中间，照亮坐在黑暗死荫幽谷中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主啊，我们知道现在仍有战火、饥荒、迫害，很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就像在我们的加拿大也有很多的难民，无家可归的人甚至在死亡里挣扎。主，你都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也被很多大批的偶像来捆绑，人们追捧偶像胜过追求你。主啊，求你赦免。异端邪教也来动摇你教会的根基，来诱惑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主，求你的圣灵保守。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很多的不法和邪恶在这个时代里越来越多，但是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因为唯有你知道。你今天你也呼召我们，你要差遣我们，你要使用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和平，也为和平在大地上运行，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为我们在这里能够平安的来敬拜你，在这里有不用担心这个衣食和住行，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感恩。你实在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敬拜你。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其实圣诞节这四个主题，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永生的盼望、和平的福音、心灵的喜乐，还有 存钱毫无保留的爱，其实和主导文是很有很大的联系的。我觉得是他同时，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从主导文这个出来的，因为从主导文和神的关系，到神的供应，到心灵的喜乐，包括到最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那更深的引申是让我们爱仇敌。主耶稣基督的爱在十字架上，他是爱仇敌，爱到仇敌，他说什么呀？主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我们如果要效法主，我们跟随主，就是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生根发芽并活出来。所以这四个主题我觉得表达了我们对救主，我们渴望和他建立着至深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是靠我们自己拼命的这个努力，我们要努力，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的努力是枉然的，我们努力就变成人的血气。所以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带来更新和引领。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牧者也在一起聊，所以从2025年和2026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认识圣灵。现在因为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主题，将来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圣灵，我们就会走到很偏激，我们不认识圣灵，我们也不懂得怎样能够活出主的爱，活出有一个盼望的人生。我真的，我刚才打出这个图案了，我不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当我来读这段经文想圣诞节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你们在小学读过吗？我们都是小学课本里有，对吧？卖火柴的小女孩，请问是哪个国家人写的呀？啊？安徒生？我哪个国家的？丹麦的。对啊。那个大家读过原文吗？丹麦语。英文读过吗？英文读过。你知道你读原文的时候和我们中国翻译本不一样的。我们读的时候，然后做这个评论，老师做评论的时候怎么做呀？这就是什么呀？万恶的什么资本主义。你看人无家可归，穷的穷，富的富，有的人就会什么呀？就会冻死街头。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们不要羡慕资本主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着很多的经文都带着这个很多民族的情怀，那很多其实如果他不回到安徒生的背景里，不回到那个时代里，我们不明白他讲什么。安徒生的名字叫 Hans， 叫什么呀？中间的名字叫什么呀？ Christian。 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真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假的。这个故事实实在在的发生，然后他把它文学化了。他写的言简意赅，都是很简单的词。当年他已经有名了，他就什么呀？他就去了罗马。他的这个故事不是去，他去罗马的途中，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看到了，正好是圣诞节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景象。当时是人都是什么呀？是马车的时代，对吗？没有汽车，所以他看到了这个故事，然后他就当然他演绎一下，演绎这个小女孩冻死了。那里面有大量大量的这个基督教的词汇，他使用了非常大量基督教的词汇，简单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这个如果没有在基督教的背景里，所以你读这个文章几乎你读不懂。你可以觉得这个很，你觉得很好，很感人，潸然泪下呀什么。他不是讲这个，安徒生也不是让来这个来批评，那个社会。安徒生是让我们把希望单单的仰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他用了他，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他用了很多这个比较隐形的这个就是暗藏的很多的词汇，他特别着重在那个小女孩，那个大概有算5次或者4次，他就在划那个火柴，对吗？一划火柴，看到了一个大火炉 烧得很旺，大火炉，哇，他需要。其实他指向他那个词，如果读原文就跟那个庇护啊、避难所 shelter 很像的。第二次他点着的时候，他什么呀？他需要的是什么呀？他看到的是什么？烤鹅呀、美食啊、香气呀，都从家里飘出来。那么他闻到了，他吃不上，是什么呀？是饮食，是生命。你再想转到主导文，你读的这个文章上，你再转到主导文，主导文，我们的庇护是从哪里来啊？是从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你赐给我们吧。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快乐呀？怎么能得到快乐？赦免人和被人什么呀？赦免。人家不计，你不计较人，人也不计较你的时候，你心里是最快乐的时候。不管你是做家里的父母，你是做什么，你走到这个地步，如果你不恨人了，人也不会恨你的时候，你真的很快乐的。那个是属天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第四次的时候，他用一个老奶奶的形象，是最后他跟他奶奶就上了天堂了。就是说，谁真正带来安慰与慈爱呀？只有上帝，只有上帝，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只有他能把我们从黑暗里什么呀带出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就是不叫我们常陷在试探里。原文是把我们从黑暗里带出来，然后我们来到了天家。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可以演绎得很好，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到现在我再翻一翻，现在仍然是小学，大陆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我现在看看他还写不写资本主义。他把资本主义都删掉了，不讲了。他就讲什么呀？啊，人世间没有什么爱，都很悲惨的。人世间就是什么呀？这个什么呀？毫无亲情，就是这个在某些方面，就是人世间很多的这个啥，他已经到了那个人文主义的那个态那个方面，他仍然不理解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讲什么。所以没有在基督教的背景里，这个啥？当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有诺贝尔奖，他绝对可以得诺贝尔奖的。他那个词特别简单，但是非常扎心。你读的读的就是很简单的词，就是这个小女孩是这是英文的，你看一下，第一开始就是 falling darkness 黑暗和什么下雪。 falling 有两个很多意思，对吗？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falling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堕落呀，就是人这个人在下坠呀。所以我就不那个什么了，就那个女孩子穿小女孩穿一个拖鞋 slipper， 我们叫 slipper，你觉得很那个啥？请问什么叫 slipper？ 在某些方面，离开了真道，叫不叫 slipper？ 你说不像，我不这么认为。其实在那个文句，当你滑走了，你离开了真道，里面还有那里面有 naked， 有 match 也是一个什么 ？match 是不是一个多重词啊 ？match 是火柴，对吗？打火的，那麦翅你要和谁麦翅啊？麦翅里也有包括有没有爱呀、啊？麦翅里有没有相遇啊？有很多很多的，安徒生用了很多很多这种词。你读的时候，你就是 golden， 说那小女孩是 golden hair， 你知道是最美的头发，哇，那个你给很多的很多的那个画面感，还有 shatter， 有 lights， 有 glorious。还有草木和解，说他家里是只有什么呀 ？Straw and rocks。他为啥不想回家呀？他的家里是 straw and rocks。基督徒，你在建造生命的时候，你想到了怎么建造？你是用草木和解，还是用什么呀？还是用 golden， 还是用基因宝石来建造你的生命，建造你的工程啊？所以那个读到那个时候，很多的东西都，他那个词很简单，但是他那个词。几乎所有的词全部都是双关语、多关语，就是他就那样用的。那真是，所以那个时候安徒生把他的在他的文学的这个里边已经到了非常的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可以说。所以我们 大家有时间可以读读英文，也挺有很好的，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你知道在圣诞节，其实我第一感觉就是为什么保罗写这封信，信仰的危机，包括当时的格罗西教会，格罗西教会是当时是很富的，后来考古的时候给他们那个考古现场里挖了很多金子出来，纯金呢、啊、要给罗马帝国送罗马，还有送到圣殿里的，有的标志是要送到圣殿税的，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犹太人。安提阿古四世在那里迁移了，就像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迁移中国人，他迁移了很多犹太人从那个巴比伦迁到那里，有2000户。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里，格罗西教会里大概，格罗西那个地方大概有将近，至少说有5万多的犹太人住在那个地方，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保罗不是保罗亲自建的教会，但是保罗那个地方有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遇到很大的冲击。我们读《使徒行传》也知道，说信仰的危机的时候受到冲击，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当我们忘记我们身份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忘记了圣诞节。圣诞节是干什么呀？是圣诞老人吗？是购物吗？是狂欢吗？圣诞节如果不传福音，圣诞节毫无意义。圣诞节不想到耶稣基督要来救世人，来拯救我们，毫无意义。但是现在不是，我们出到外面就是，对吗？一走到外面就是。我们那个街区过了那个 holiday， 那个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这里很多人，圣诞节之前是什么呀？在家里装饰的，都是 holiday 的嘛。哇，弄的鬼怪来那个房顶上摇来摇去。过了一天，10月31号一过，马上就彩灯展现。花灯初放，这个什么也举起来了，鹿也出来了，这个小羊也来了，哇，这个都来了，就人就为了过节而过节，为了好而好，对吗？现在几乎每家都房顶上，从上到下都是灯光闪亮啊，晚上你看到了我们的街里现在很漂亮，几乎每家哇，有一家弄得更漂亮，还有那个大窗户上整个一个大星星不停地这样闪，晚上哇很厉害，真的。但是我们现在用圣诞老人已经取代了道成肉身的人子，我们又不停地送圣诞礼品，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弱势群体，我们的浪费更厉害，特别是北美，对吗？我们都知道北美就不断的这个，我们北美的花了世界30%的这个能源，30%的这些花费，全世界70多亿人，北美3亿4亿人，就算他占了不到，他就占了你算一下，有百分之几，但是占了世界的花费的30%。你说，所以人们就大肆的可以这个，然后呢，更厉害的是用偶像代替真神，很多时候把我们的信仰当成了宗教哲学研究。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信仰的危机。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生命很难成长。所以救恩是什么呀？救恩就是进天堂呗，信耶稣得永生呗，得就拿到一个天堂的门票就 OK 了，这就是信耶稣。多么的廉价，十字架变成了恩典福音。你只要信耶稣， 你的福都来了，你只要信耶稣你就成功了，你可以找到工作，你可以，当然有人找到工作，你可以圣诞节光卖这些基督教的商品，不说别的商品，光一年卖基督教商品可以卖40亿美金。去年美国一个忘了他的名字，一个大学生，白人大学生，我看他 TikTok， 他就用那个诗篇136篇26节，用做一个 rubber band， 做个手环，干什么呀？那些人，哎呀，你们要大声什么呀？赞美耶和华，诗篇136:26，因为他百为善，哇，你要赞美耶和华。他就收他的那个 video， 他说他一个夏季赚了67.79万美金，光卖这个手环，他有 daily bread worth， 然后他还做一个广告，你是一个忠诚基督徒吗？你是一个忠诚基督徒，你要佩戴有印有经文的手环，啊，这个手环有用啊，就是给你带来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你沮丧的时候，你就看看你的手环，你沮丧的时候，你不愿意信主的时候，你拿手腕拉一下， 啪打你一下，哦，然后回来回到耶稣里，再不行了再拉一下，啪再打你一下，再不行了拉三下，啪啪啪打你三下，然后就让你回到耶稣基督里，哇，让你思念耶稣基督，然后激励你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他当然可以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了，因为耶稣基督这一个夏天给了我68万，将近68万美金呢。这我说不是说他真的很聪明的，他真的很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做商业的人真的很聪明，所以这不是我们的信仰，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忘记了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们会把上个礼拜韦利牧师讲神的同在 Emmanuel 对吗？还记得吗？神的同在，神怎样与我们同在？我想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的信息吗？好，神的同在，如果你还活在罪中，神怎么和我们同在？但是现在神的同在变成什么？变成医治大会，变成你要会讲方言，变成你有个人感动，你很有这个感觉，哇，你不会讲方言，你就没有神了，没有跟你同在。你不会讲方言，神大概没住，圣灵没住在你里面。这些都是没有圣经的教导，当成一个大杂烩，就夸夸夸的都扔在教会了。很多的教会都很大的，对吗？当一个人进到极端灵恩的里边，那个教会很大很大的，就可以变几千人、几万人，很哇，这个。周五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个牧者聊的时候，也是，人就是追求这种，已经不是在追求耶稣基督，他在追求他自己的成功。我们竭尽所力所做的，不是为了讨主的喜悦，是看人怎么看我们。我在这个世界上很有地位、很有面子、很有钱、很富足，哇，这个基督徒做的多么风光！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多么需要十字架宝血的洁净，就像刚才最后一句话读的，我们需要十字架上的流血来成就这个和平。而且更厉害的，现在我们下一代都不知道怎么活着了。现在 TikTok 还好，我都天天祷告，我美国呀，赶紧把 TikTok 禁了吧，反正1月9号他不是，可能1月 TikTok 就被逐出北美了。现在年轻人就是搞粉丝嘛，我有很多粉丝，对吗？我有很多 followers， 我有很多什么什么。其实年轻人根本没有朋友。大陆最近有个网红自杀了，对吗？然后那些人，他发表了一个言论，啊，别人就开始马上开始说他，他一下，他没有真正的快乐，也没有真正的安全，他活在泡泡里，所以他没有粉丝的时候他就自杀。这几天好像台湾今天礼拜天，他要搞冲突，我也不知道。在台湾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我一本书都没看过，这个女的啊，就是琼瑶的这个，她，但是我见过她一个，她家一个堂妹，原来在那个宣教的时候，她自杀，然后今天什么粉丝给她搞什么追思会啊，不是要追思会，叫什么什么见面会的，就是那个，这个世界也变成一个啃老族，对吗？中国特色的啃老。意大利式的啃老，法国式的啃老，网上都有的，很有意思的，每个国家啃老都不一样的。还好没有看到加拿大式的啃老和美国式的啃老，日本式的啃老。日本式的啃老最厉害，都把父母赶出去，自己把父母的房子要了，父母很多父母日本老人去捡垃圾去。而且，这个更这个用女权主义来取代原来的。说这个男的都不行了，对吗？男的反正现在年轻人也都不结婚了，男的说男的也没什么用了，你不结婚了，你男的有什么用啊？你就下去吧。所以都变成这个说政治正确，人真正的平安在哪里？真正的平安在哪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在人，如果没有耶稣，人们都不知道真的平安。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解决危机的一个方案，其实不但是对当时的教会说，也是对我们说的。他说只要我们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知摇动，不要离开我们从前所听见的福音的盼望。这个福音是当时是传给普天下一切被造的，而且我保罗是这个福音的仆役，或者是福音的这个差役，福音的这个使者都可以，不同的译本我列在这里。 所以保罗说崇敬的是，世界真的要和平吗？他需要福音覆盖天下。这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一样的，主耶稣的马太福音说，这福音要传遍什么地极，末期才来到。他有一个和平的一段时期，所以真正的和平只能来自于主耶稣的福音。保罗为什么讲这个呀？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也讲福音，这个福音是来自谁呀？来自皇上，来自皇帝给你的，来自奥古斯都，来自凯撒给你的。所以保罗说真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福音成就于十字架，十字架反而是罗马帝国最严厉的刑罚，对吗？他福音不是靠军事实力，不是靠经济强势，现在这个社会吹嘘的就是经济实力和经济强势，所以他和圣经里是完全抵触的。而且只有福音才可以消灭社会中阶级的固化。其实在现在的社会里，阶级基本固化，有钱的人永远有钱，没有钱的人也甭想有钱，你有钱了你就在那个阶级里。几乎在西方的这200年里没有什么变化。你这个，这是有个纪录片，有一个研究一直跟踪了40年，哈佛大学做的，几乎你超越不出那个阶级。我们也不知道，其实你看了有钱的有钱人，昨天周日五的时候，那个说我那个另外一个牧师他说，哎呀，有钱人那个不是那个，我们做牧者都是穷光蛋，牧者都是穷的。我说谁说的呀？我说你忘了我们N 多年前我们去美国，我们去到了那个 Billy Graham 家里啊，我们进他家，大铁门唰就打开，一个大庄园开车，呜，你电影上你再看到那个车拉着你进到那个大庄园里，然后那个楼都是好多房子，一进了门吃饭的时候永远不用担心很多的佣人来服侍你，好在那里开会，那是我们说那种感觉，我觉得在开会，不是开会，也不是那个啥，是一种真的是，这些人他们讲的福音，他们讲的，我不说Bill Graham 不好，我只是说那个已经远超我的那个啥了。你住的地方全都超五星级的，然后院子停都是什么呀？院子里停十几台高尔夫球车呀。吃完饭了，你想放松一下，开上这高尔夫球车就可以打高尔夫。然后打完了以后，高尔夫一啥，然后就穿上西装到了大会。嘿，你们要信耶稣。嘿，你们有罪。嘿，你们这样。我当时对我的冲击反正是很大的，我是完全不能接受这种的这样的这个什么的。当然啊，你说啊，人家就有钱啊，人家有继承了，人家跟总统很好，人家应该享受那个。我从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讲法。所以因为阶级已经固化了，你在这个时代里你根本就不可能，在欧洲贵族永远是贵族，他有他的人脉，他可以很快就致富。你在你的这个时代里，你天天温饱都吃不了，都在加拿大也一样，在美国也一样。你想发财吗？简单的很，只要你认识政府的官员，在选举中你选了某一个人，你跟他建立了关系。有一个中国人在旧金山，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但现在我千万富翁，这是什么？我拿到了旧金山市政工程的什么大海的防梯防海的这个堤坝的建造，没有什么多大技术含量，就是那个工程，那一年预算是多少啊？是几千万美金。他说我一年就拿他一半，就也是几千万美金就到手了。这就是所以这种东西的这种阶级的固化，我们永远是超出我们，都不是从上帝来的。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消灭这些不一样。我们坐在教会里，可能有些人很富有，但是有些人在这里真的他一无所有，我们知道吗？所以保罗也在那里说，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或者说那些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最这个文盲、为奴的、自主的，常唯有基督包括一切，也住在个人之内。在基督里，我们不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不再分谁是很高的位置，谁是奴隶的位置，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了一，都连于一体了。所以只有福音能消灭阶级的固化。 好，我们回到我们这里，和平福音。今天我们讲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它讲什么？就是这里十三节十四节哥罗西书前面两节说的，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和平的福音。和平福音的焦点是我们和神和好，我们和人和好。所以和平的福音指向的救恩不仅仅是个人的得救，而是整个我们这一群体，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所有真正属于主的儿女，在这里更广更多的和好。是怎么样？是怎么和好的？是凭着十字架上主耶稣所流的血成就了这个和平，而且是借着主耶稣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那个他没有翻译这句话，那个自己常常以为是我们自己，不是，是与上帝自己和好了，是借着，这是和平的福音在说要说的。它的源泉在哪里啊？也是在这里表达很清楚，在第十九节他说，父叫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所有的你能想到的。所以这个丰盛是指什么呀？是满足，所有的满足，而且是盈溢出来的，是满溢出来的，一切就是没有一个例外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他里面。跟后面耶稣表达一样，说白了就是耶稣就是神，什么前面说了，我们刚才读的耶稣是神的什么像，一会儿我们后面解释，说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想和神和好，想和万有，想我们想和神好，我们要和自己和好，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不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当时保罗写这个时候是罗马的太平盛世，当时是罗马用这几个字可以概括，国力强大，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两百年，从那个奥古斯都，我大卫做了奥古斯都以后，奥古斯都是个名字，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奥古斯都就是这个意思，奥古斯都就是用希腊。但是我们的保罗借了很多的，所以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也是保罗借的，是当时的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里，罗马的文化里，恩主救世主都是来自于当时罗马的文化。当时皇帝是恩主，奴隶主是恩主，你是奴隶，他是奴隶主，他给你东西，他就是你的恩主。皇帝是救世主，那么原来你们活在那么穷苦里面，我把你们救了，我们罗马帝国多么的稳定，多么的好， 我给你们建立很多的工程，剧院戏院这个各样的，他就是一个救世主的这个心态临到的。我们的救星东方红太阳升，伟大的谁谁谁，我们的救星是谁谁谁，对吗？我那个救星就是救世主嘛，就是我们在我们那个时代也唱这个歌呀。不，保罗说不是，真正的是上帝的福音。犹太人那时候就，你读那个罗马历史好有趣，在罗马帝国最坚固最繁荣最好的时候，犹太人想造反，犹太人说我们要建复国七十年，结果他命运可想而知，接来就把他的圣殿 铲掉，然后就把犹太人迁散到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迁散到世界各地。所以今天也是啊，再一个我们以为可以安居，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稳定了，对吗？我们也知道上个礼拜在这个韩国一夜之间总统发疯了，就说哎戒严，还好我们说有宣教士在那里的，宣教士当时也很惊还害怕的，你就什么啊，你马上你就你出去戒严就有不对嘛，你没有经过六四戒严你不知道。我有一天九二年的时候六四晚上我出去在北京，然后还好正好我觉得现在那时候还不认识主，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真是上帝预备，我六四晚上十二点多了我们出来，结果就被那个当兵的一下就给抓住了，然后拿那个枪，然后就这个宪兵对着我们，后来我们那个老板叫我下去，我一下去一聊，结果他是我老家的人，他还说的话跟我爷爷说的话一样一样的，我就那你是哪的，我说我也是那里的人，他说你就走吧，然后他说我是他是个连长，他说他就说你赶紧走，然后他给我们写个条子，
赶紧回去，你就回我们宾馆。你不知道那个戒严的那个时候，他可以没有戒严，就是军法，他没有什么，已经所有的治安的条例都失效了，对吗？都是军事管制了。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就觉得现在以后的趋势，我们现在也在人分析，大批的有钱的人移民到新加坡呀，更远的人希望到新西兰、到澳大利亚、到加拿大。为什么他们这么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偏。远离战火，很安全。到新西兰，马上到南极那里了，谁会想新西兰干什么呀？谁会想去夺新西兰呀？没人想去夺新西兰嘛。澳大利亚也在悉尼、墨尔本那边，对吧？都是对着新西兰那一块，对吗？啊，那个地方好啊，远离什么呀？远离欧洲大陆，远离北美。你到那里远不远啊？去过澳洲的，去过新西兰的，要走多远啊？那就觉得那是世界最远的地方，不是这样的。不是和平，不是你远离了那个，远离了就以为就和平了，根本不可能的，在这个时代里，对吗？所以和平是在耶稣基督里。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看不见，也经历不到神的荣耀呢？我们本来穿的是义袍，每个儿女穿的都是义袍，但是很多让人家外边的人觉得我们穿的是破烂，穿的是乞丐，我们是丐帮，我们不是教会，好像被变成丐帮一样。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彰显不出来那种丰满，彰显不出来耶稣基督住在这里，神一切有形的住在主耶稣里面，一切的，但是教会里常常彰显不出来，那教会就堕落。所以我们也常常忘了主耶稣基督的所是所为。在这一段里，一开始十三节开始，耶稣基督所是，英文的圣经是 who is，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列出七条。中文圣经他是神的像，他是首生的，神的像。原文是 icon 这个词就是在这个在哪里啊？在东正教里特别用，那个最上面左上角的那个耶稣的像就是个 icon 照出来的，它是有个木板，光一打下来，然后嘣打出来，然后它就画。他这个像里耶稣基督不会有任何表情的，你不能甭想从他里面读出任何表情。他说那个神是高高在上的，不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西方人，对吗？最近你在批评西方人的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啊？金发蓝眼白皮肤，对吗？然后呢，这个下面这个像现在有 AI 了嘛，很厉害了，对吗？也有这个这是个法医，他们经过了很久啊，就是一点一点花了好多年的功夫，是用法医协会登在这个一个很有名的杂志上，一个很 serious 的一个杂志上写的文章。这是恢复的，说耶稣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就是用那个花了好多年的功夫，一点一点弄，就是说，当然了，这是人的方法啊。说耶稣是黑头发的，耶稣是 brown， 是棕色眼睛的，耶稣是一个整个亚洲人的形象。我们不讲这个 icon 就是神的像。我们这个时代里肯定不太了解，你发一个这个 image，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里谈恋爱怎么谈恋爱啊？妈妈那一年代里谈恋爱怎么谈恋爱还记得吗？就拿一张照片嘛。我还记得我爸爸跟我说，这是你妈妈送给我的第一张照片。我问我妈妈，我妈说这是你爸爸送给我的第一张照片。我就把这两个照片放起来，哎，他们当时是怎么，就是那时候哪个啊、哦，什么哦，还可以，就先看照片再去见人嘛。icon， 那个就是说它代表这在后面代表那个，就是现在的复印机代表那个人完全的一个所有的本相。所以耶稣就是神。而且这里说他是首生者，他不是被造的，他是首生的，他是长子。首生者原文是长子的意思。他为什么他不是被造的？因为他是万有的创造者，后面紧接解释，所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有时候我想，有人问为什么神有这个世界呀？后来我给我师母讲，我说啊，我想的就是神给他儿子造的这个世界，就让他儿子来欣赏的，但是这个世界却不服他的儿子，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你的这个世界是为神的儿子而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是圣经里写的，是为他而造的。我们地球是一个，假如是个大花园，也是为他的儿子而造的。但是这个 住在这里边的人却不愿意来顺服他，甚至要把他杀了。然后后面讲到和我们的关系，耶稣是教会的头，耶稣是从死里复生的，那个希腊文是 archi 有很多的意思，对吗？我们知道那个就是他，说白了就是后面的 archi 在希腊的文里面，在那个罗马的文化里，说 archi 代表天使长，那个你战胜了死亡，它是一个新秩序的开始，有全然的丰盛和满足，那个是复生者的意思。所以他也是中保，只有借着他，没有别的，在圣经里一再给我们说。所以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为我们成就了和平，就是他的仇敌也可以因着信，后面他在哥罗西书后面解释，也可以和他和好的，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可以成为他的朋友。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记载那一段太厉害了，对吗？腓力，腓力，腓力，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神的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彻底来翻转门徒们的生命。所以谁经历了，谁的生命就要被翻转。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和平，可以说将一切执政者掌权者的权势全部解除，或者换一句刚才的话说，将一切的阶级的固化全部打破，将一切人之间所设立的人的那种这种我们到印度的这种，就也是将来有福音就可以打破。我们那牧师娶了一个，他本来是这个很低的那个阶层的人，他娶了一个婆罗门的女那个太太，哇，那个结婚是非常之艰难的，没有婚礼没有任何一个人来，也不敢来，就是他们两个。所以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打破所有这些权势，这些隔阂全部打破。所以他在一切受造之间，一切受造之上，因为他就是神。但是这个神竟然道成了肉身，取了最深的形状，死在十字架上干什么呢？这是这个苦难是要成就给我们有伟大无比的救恩。我们怎么认识呢？靠我们自己吗？不是，是借着圣灵在心圣徒的心中来做这个奇妙的工作。主耶稣走过苦难，每个基督徒一定会经历人生的苦难，这是一个淬炼，这是一个熬炼。旧约里也有这种观念，这就是我们背的十字架，每个基督徒一定会背十字架的，你不会，不可能逃过的。你说我不会背十字架，直到我死也不会背，不可能。你要是基督徒一定会背十字架，那个难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经历，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但这个十字架绝不是我们以为的啊，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想干什么干什么，自己胡来，然后最后被别人嫉妒，或被别人杀害，被别人这个惩治，被别人打击，被这个法律管教，那个不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因为了救恩的缘故，你要跟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改变，然后经历的熬炼，经历的这种挑战。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与神和好，要我们神和好。基督徒不能单单关注一个我死后了我上天了，这是廉价的救恩论，太廉价了。基督徒也不能仅仅活在只要我个人得救就好了，我和个人和救主有关系就好了，不是的。在圣经的教导永远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一个仅仅个人的关系，它还有一个群体的关系，因为它是全体教会的之首。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离不开教会这个永生神的家，基督徒你有归属的教会。如果说你觉得你可以自己在家里不来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基督徒生活，那是枉然，是痴心妄想。所以那对我们基督徒就有呼召，呼召什么呢？呼召我们要面对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和平，是先有恩典，我们要悔改，然后我们来和神和好，因信称义，然后成了圣洁，这后面无可没有瑕疵，不断成圣，无可责备，直到我们到上帝那面前的时候，直到我们死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还处在罪身之中，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主要我们成长成熟，不但成长成熟，成长成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要传福音与普天下人的听。一个不传扬福音的人，有人说没有福音传福音的恩赐，是圣经没有讲过这个，讲过传福音的那个恩赐是讲他可以向 比利·格兰汉姆那样的，可能他讲的，但是不传福音没有一个基督徒说不过的，因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代表，某种情况也是他的像，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保罗说，我也是为此劳苦的，不是靠我，跟他们刚才诗歌里唱的，是靠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那个大能当然是福音的大能，我才尽心竭力的献上我自己。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保罗的心智就是，我现在背十字架，我现在受苦，我倒觉欢乐，因为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要补满他的缺欠。耶稣走的地方是很有限的，就是加勒斯坦那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耶稣说你们要走做更大的事，你们要走得更远。耶稣没有去过中国，耶稣没有去过印度，耶稣也没有来过加拿大。我说他肉体的是到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今天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基督徒就是带着这个使命走的，补满基督未尽的苦难。你传道就经历苦难，被人拒绝，被人不满意，在家里，在外面，在朋友面对都是这些，但是神的道是完备的，只要我们是靠着福音的大能，圣灵的能力来传福音。我们再回到那个最后我读那个卖火柴小女孩的时候，那句话真的非常刺痛我， No one Nobody 来买他的火柴，一天没有一个人买他的，他连一根火柴都卖不出去，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一分钱， a penny， 没有。这个小女孩整整的一天，在圣诞的时候没有人买过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分钱。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有人买他的火柴，有人给他一分，给他一点钱，会是什么样的命运结局呢？今天教会是不是也这样？我们说后面说人们都很忙，为了准备节日的礼物，人们准备节日的佳肴，我们都很忙，我们都很有很多事情要做。对不起耶稣，我把你放远远的，我们的事情都没有完，我也不需要考虑其他的。如果我们像这个安徒生所描写的，没有这种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我们怎么走这个人生的路？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擦亮我们的人生，擦亮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走进人群中。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变为宗教研究、宗教哲理，也不要让我们生命的成圣变为一个礼仪的追求、礼仪的包装，也不要让圣灵当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我们的时候、指证我们的时候，我们无动于衷。也不要让我把我手中给我这宝贵十架所成就的福音变为一个自我满足的一个廉价的恩典。主啊，让我看到圣诞节就是要纪念主你的再来，就要等候你的再来，不要让我把圣诞节的福音变为人间的狂欢。愿我们手所做的，愿我们所行的路径都有主的恩手的带领，有满有脂油的恩膏，是我们的手，我的手成为主的手，是我的手，我们的脚成为主的脚，我的心，我们的心成为主的心。我们要走进人群中，愿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有一个回应时刻。